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两位台湾政府高级官员礼拜五话俾 CNN 知，台湾同美国可能喺几个礼拜内开始双边会谈，深化贸易同经济关系。呢啲官员话，新嘅讨论将探索深化美台贸易同投资关系嘅具体方式，重点系喺供应链弹性、劳工、环境同可持续发展方面进行制度化合作。台湾官员仲表示，台湾可能派代表团参加6月喺马里兰州举行嘅 CIRA USA 峰会，该峰会旨在促进海外企业对美国投资。上个礼拜五，台湾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邓振中在泰国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举行了双边会谈，期间他们同意探讨深化贸易关系的方法，并在未来几个礼拜再次会面，讨论前进的道路。俄军礼拜五继续向乌克兰控制的另一个地区发起猛攻。英国首相约翰逊在最新的采访中说，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基辅的抵抗力量需要远程火箭发射器和其他军事支持。俄罗斯支持的分裂分子声称，他们占领了乌克兰东部的一个铁路枢纽城市。约翰逊对彭博社表示，俄国总统普京自己同俄军付出巨大代价后，继续在顿巴斯吞噬土地，取得了虽然缓慢但明显的进展。他说，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在军事上支持乌克兰人。约翰逊补充说，远程多管火箭发射系统将使他们能够抵御非常残酷的俄罗斯火炮。德州小学枪击案发生后，警方行动迟缓引发质疑。礼拜五，德州公共安全厅厅长麦克劳承认，枪案现场指挥官作出了错误的决定，未能及早冲入枪手所在的课室，挽救被困师生。麦克劳称，尽管和枪手同处一室的师生拨打了911报警，但现场指挥官认为枪手已将自己封锁，并非活跃枪手状态。他还表示，两名拨打911求助的孩子最终被杀害。据悉，枪手在学校入面停留了近80分钟先被执法人员击毙。官员称，边境巡逻队 CBP 和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特工在中午12点到12点10分之间赶到现场，比之前已知要早得多，但他们直到1点先进入与枪案现场相邻的教室，当时枪手已将自己封锁在室内多时，最终一名联邦战术小组成员击毙了枪手。今年3月，美国司法部宣布逮捕5名中共间谍，包括伪装成民运人士和作家的黄书君，另有3人与破坏中共病毒雕像事件有关。在美国收网行动的震慑下，一名自由雕像公园义工向 FBI 自首承认间谍身份。这名间谍是早年赴美的云南人陈雷，在2019年主动加入自由雕塑公园义工行列。陈雷交代自己是中共当局指派的间谍，负责监视陈维明及自由雕塑公园相关人员和活动动向。在他自首之前，已经多次向中国国安接头人员汇报信息。据悉，还有另外一人准备向美国联邦调查局自首，其身份尚未被透露。中共病毒雕像二代揭幕仪式在即。这个礼拜二午间，一名30几岁的男性再到园区进行破坏，被随后赶到的美国警察逮捕。中共病毒雕像在2020年10月底开工，2021年六四大屠杀纪念日当日落成揭幕。2021年7月23号下午，该雕塑被不明人士纵火烧毁。包括美国在内的7个主要经济大国礼拜五表示，他们同意将最终淘汰燃煤发电。据悉，这一承诺将标志着这些国家首次承诺放弃以煤炭为燃料发电。7国集团 G7 的环境部长在礼拜五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他们同意将最终逐步淘汰煤电。在长达近40页的联合声明中，7国集团承诺到2035年实现基本零碳供电的目标。 七国集团由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组成，预计日本将特别受到这一承诺的影响。在2019年，该国 32% 的电力来自煤炭，煤炭占美国发电量的近 22%。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每日谈话中表示，俄罗斯正在对乌克兰人实施明显的种族灭绝政策，但是如果世界的强国没有跟俄罗斯玩游戏，而是真正施压结束战争，乌克兰灾难性的局面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泽连斯基表示，在欧盟试图就第六套针对俄罗斯的制裁达成一致意见的时候，俄罗斯每日因为能源供应从欧洲人手中获得几乎10亿欧元。不过他声称乌克兰将永远都是一个独立国家，而且绝不会被打垮。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礼拜四表示，俄罗斯的炮击至少导致7位平民死亡和17人受伤，而该城市北面和东面亦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根据美国联邦经济分析局礼拜五公布的数据，四月份消费者价格的年率和月率增长放缓。商务部同一日报告说，美联储首选的通货膨胀核心指标四月份较一年前上升 4.9%， 这个水平仍然很高，但较三月份报告的 5.2% 的速度有所放缓，表明价格压力可能有所缓解。随着通货膨胀数据公布，联邦经济分析局报告说，这个月个人收入增长了 0.4%， 比三月份下降了 0.1%， 略低于 0.5% 的预期，但是消费者支出保持增长，上升了 0.9%， 好过预期，只是低于三月份上调后的 1.4%。总统拜登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四月份的报告是一个进步的标志，即使我们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世界卫生组织礼拜五说，20多个国家报告了近200例猴痘病例，这些国家通常没有爆发过这种不寻常的疾病，但该组织将这种流行病称为是可控的。世卫组织表示，对于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非洲以外地区爆发了这个前所未有的猴痘疫情，目前还有很多未解答的问题，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这个是由病毒的基因变异引起。世界卫生组织大流行病和传染病主任布里安德医生说，对病毒的第一次基因测序表明，该毒株和我们在处于地方病状态的国家发现的毒株没什么不同。这一次爆发可能更多是由于人类行为的改变，随着包括英国、德国、加拿大和美国在内的国家开始评估如何使用天花疫苗来压制病例的爆发。世卫组织表示，其专家组正在评估证据，并将很快提供指导。路透社礼拜五报道，全球负债最多的地产开发商中国恒大集团正试图摆脱危机。恒大的境外债务违约金额一共高达227亿美元。两位消息人士称，恒大集团正在考虑偿还大约190亿美元的离岸公共债券。还债方式包括用现金分期付款和在香港上市的两个公司的股权来还债。恒大希望通过将本金和利息变成新的债券来偿还境外债权人，然后在7到10年内分期偿还。不过消息人士说，重组建议仲处于早期阶段，可能会有变化。消息人士说，恒大今年较早时开始和境外债券持有人就重组方案进行谈判，目标是在7月前敲定计划，在12月前与投资者签署协议。恒大董事长许家印希望债券持有人能够接受该方案，因为没有几多离岸资产可以立即出售以偿还债务。恒大2021年的合同销售额比前一年暴跌了 39%。 根据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旧金山是美国主要城市中人口下降比例最大的城市。数据显示，在2020年7月和2021年7月之间，旧金山失去了54,813人，占 6.3% 的人口。大流行抹去了10年来由高科技推动的人口范围，截至2021年7月，旧金山有815,201个居民，是2010年以来最低。 纽约的下降比例位居第二，减少了 3.5%， 即是超过305,000人。曼哈顿这个全国人口最密集区，在纽约是人口流失最严重的区，减少了 6.6% 的人口。波士顿和华盛顿特区的人口降幅亦接近 3%。美国人口最多的15个城市中，有9个城市的人口是减少。
礼拜五，宾夕凡尼亚州当地官员宣布，有房屋爆炸造成死亡人数已经达到5人。据悉，爆炸发生在礼拜四夜晚8点左右，地点在费城西北30英里的波士顿。波士顿官员贾斯丁·海纳礼拜五说，爆炸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其中1人情况危殆，但情况稳定，另1人伤势不明，正在接受手术治疗。2间房屋被完全摧毁，还有几间房屋被损毁。受伤的人有些是和家人住在一起，大约有12人住在红十字会的避难所。继北京2间高校发生抗议活动后，礼拜四晚，天津大学的学生因为不满当局的极端防疫政策而举行集会示威活动，还高叫口号，打倒形式主义，打倒官僚主义。除此之外，隔离的南开大学亦出现抗议活动。在北京市疫情升温之际，隔离的天津市5月25号突然管控升级，当局宣布位于天津市中心的和平区封区，实施3日全域静态管理，还限制管辖区内的人员及车辆流动。在南开区，当局26号发布通告后，当晚管辖区内的天津大学的学生因为不满当局的极端防疫政策进行抗议示威活动。据当地学生传出的视频显示，至少有几百名学生聚集在天津大学内的北洋广场。根据网传天津大学的海报显示，该校学生会在5月28号晚继续抗议示威，要求校方明确期末考试方式和时间，明确放假和回乡时间等，还要求官方不追究责任，不约谈。隶属于莫斯科的乌克兰东正教会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5月27号宣布决定和俄罗斯教会断绝关系，完全独立。乌克兰东正教会27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不同意莫斯科宗主教基里尔关于乌克兰战争的看法。直到现在为止，乌克兰东正教莫斯科分部一直隶属于俄罗斯宗主教基里尔。基里尔之前明确表示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的进攻。乌克兰东正教会的这项声明还指出，委员会谴责战争，这个是违反上帝不可杀人的诫命，并向所有因战争而受苦的人表示哀悼。日本经济新闻得知，日本政府将在今年财政年度内放宽对国防设备出口的规定，考虑批准将战斗机和导弹等大型设备提供给单独缔结协议的国家。目前符合条件的有澳洲、印度、欧洲和东南亚国家在内的12个国家。日本政府此举是希望通过和相关国家合作，加强对中共威胁力。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亚洲安全环境变得越来越严峻，如果日本的设备提供给邻国，可以进一步深化和这些国家的安全方面的合作，同时亦可以提高威胁力。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